也让我们所能够做的都蒙神垂听。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
荣耀的主，亚威真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赞美你，你是独一的真神啊。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既然是属于你的圣日，只有神你的选民圣选民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他们在你的面前赞美你敬拜你，这是你当得的荣耀。荣耀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来思考神你的大爱，若不是你的大爱，我们本来就是在埃及罪恶当中，我们成为奴隶，罪的奴隶，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他们虽然也吃也喝，他们虽然也有父母也有家人，他们也有在野外里面的一切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人一样，但他们活起来不像人，他们好像畜生一样，他们没有真正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他们还在这个世界的神撒旦魔鬼的权下，他们的灵魂随时都是会灭亡的，他们将来也没有盼望没有指望。但是神，你救过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为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是都是神你伟大的救恩。你的救恩目的是要让我们来遵守神你的圣节期，尤其是每周的安息圣日，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出来。只有在出埃及过旷野的时候，你就宣布让他们要遵守你的安息圣日，因为神已经预备给他们有所谓的玛拿。神啊，你已经给人家有过用的吃用的时候，神你就要求人对你的圣日的敬拜。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着神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实际上开始的讲演，摩西在摩亚平原里面所开始的重新来回顾当时候神怎么带领以色列民过旷野路来到西乃山，以及以色列民的背叛，以及神如何来对待他们，这种种的历史教训，今天我们要重新要来作为一个回顾。求你帮助我们的讲员，让他在开始所讲的这一个道理的时候，句句是按照神你在生命记里面原来的意思，让神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能清清楚楚，能够来明明白白的来宣讲出来，让听的人能够认识你律法的本意，也能够感动他们所听的得到，知道他们所听的是真理，是出于神的话，是能够让人家得救得生命的真正的道理，也让我们能够将来有所感触。我们所得着的这么大的丰富真理，我们就要坚守到底，不要像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吃了煮了他们就忘记了神。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聚会当中充满了神你圣灵同在的荣耀，充满了神你的喜悦和光照，充满了神你的圣洁和良善，充满了神你一切的柔美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读经，生命记第一章一节至十八节。第一章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迪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亚威照着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 了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解律法，说：亚威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亚威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亚威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亚威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选拔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审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以下请林传道为我们讲解。
哈利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开始来看生命记啊。我们说生命记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以后的人命名的。作者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本身他们是没有书名的啊。那后来的人为了要区别，所以每一届每一届给他命名。命了这个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就中国文字的角度来看，那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那重新再一次的述说啊，这叫生命啊。生命记这一卷，那在摩西五卷里面，它是比较独特的一卷。它的独特点在于，一方面来讲，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来做一种回忆的角的一种说法，是一种回忆录的一种模式来讲解的。那既然用第一人称，他就会谈到作者本身，他会用他个人的情感，他有很多他个人的感受，他会把他的感受也写到这个生命记的里面去。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生命记这本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温度的书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读律法，律法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不是一个条例式的，律法绝对不是这样的。作者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把他个人对神的爱，对他的同胞的爱，以及对神话语的这种智慧，这种这种圣别，他表达出他有极大的一种感情。 不论选民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或是说神对于选民所做的一种回应，那作者本身他都会一一的也有回应出他个人的感受，所以他的笔触的里面充满了很多这种情感上的一种用词。另外我们来讲《生命记》，我们知道他本身是把他在西乃旷野里面西乃山上神颁布的律法重新的来述说，诉说的对象不再是当初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成年的以色列人为主，而是以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成年的，或者是从在埃及在这个旷野40年中间所生出来的人，这些人也可以我们称作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是对他们说重新的来述说的所以《生命记》他讲的对象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的地点不再是西乃山了，而是进入到河东地。河东地当时来讲，它大概我们一般说河东地大概就是以扫跟罗德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当时还有两个支派两个民族，一个叫做亚摩利的西宏还有一个巴山王噩。那摩西他的讲解的地点，他特别有提到说他在讲解的地方是这个摩亚山上大概就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他不再是西乃山了，而是地点已经改变了。讲解的时间点这里也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说，第三节一章三节，出埃及的第40年11月初一日人路有了，地点有了，时间有了，当然讲解的内容我们就要强调他所讲解的内容，基本上讲解的内容是以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为最主要的讲解的中心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第五节的时候，他就会说他是在讲律法，他是在摩亚地的这个地方讲律法。讲这个字这个字比较独特，他原来他用的是两个动词，他是说他在摩亚地，摩西呢他就开始决定，他有一个心智要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他要去讲解这个律法。作者用了两个动词来表达摩西讲解的内容，第一个他是表达摩西他有一个内在的里面觉得他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他决心他一定要做，然后他就开始婉圆的很婉转的来开始说，而说的内容就是他要去使这个律法这本书呢能够成为一种很明显的能够让人明白的能够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本律法到底是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讲这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换作是一种讲解讲解圣经我说很清楚明白的让人家知道律法。那摩西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来谈论他如何去谈论这个律法书本身的内容。生命记本身的最讲解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目的，我们要说他讲生命记的目的在哪里，生命记的目的是在于他期望这第二批的人 他们是要准备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第一代的人他会讲说，他们是因着他们的罪，他们一定要倒闭在旷野。40年满了之后，第二代的人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去，那是按照神所应许的。但是如果你要按照神所应许进去的人，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你不要落入到你第一代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第一代的人所犯的错误，不是只有在这个石田的事件犯了淫乱罪，也不光只是在这个加底斯，因为要窥探这个迦南地，结果他们失败了。不光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我们发现到第一代的人，他们在途经旷野的这条路中有太多失败的例证。而这些失败的例证，一方面来讲他们没有信心，第一方面来讲他们对神的话不尊重，他们不愿意照神的话去实际的去遵循。那这些种种的缺失，是作者他要再一次的强调，你第二代的人不要重蹈覆辙，不要重蹈这种覆辙，以至于你们第二代的人，你们就不能够承受神当初所应许的这么美好的。那要怎么办呢？你们在以后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你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呢？你们要怎么样的来配得上成为一个神所特选的选民，在神的美地的里面来生活呢？那就是生命记他要去跟我们诉说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就读懂说，今天我们已经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了，我们就如同是这个第二代的选民一样，那我们就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是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要怎么生活啊？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如何保持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而且能够渐渐的长成基督的身量，能够达到神所愿意的那样的一种成熟的一个身量，那怎么做啊？那照生命记所讲的，它就是有一些种种的这些吩咐。这些吩咐我们知道以后，保罗他在他的书信的里面，他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其实很多就是引用生命记的说法来劝勉这些蒙恩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如何从律法的里面去学得一些基本的教训，而至于他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照着神的律法典章，他们显露出他们是一个真的新的耶路撒冷，在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教会的里面，他们来生活。整个生命记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般人考古所说的，考古者他们看到古代人在写有关于君王跟他们的臣民或是他们的属国之间，他们有写了一些条约，立下了一些条约，这种宗主国对于附属国立下的条约的模式，跟生命记今天他所描写的一些内容有很多是确实是很相类似的一种描写方式。一般在古代啊，我们说大概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啊的时候，大概在先前3000-4000年这一段期间的时候，他们流行的一种条约盟约的一种模式，他有提到大概有五种。 这个条约的模式，第一个，他们在条约的内容开始一定会有一个序言，开始为什么我要立下这个条约啊？它有一个序言。再来，讲完序言之后呢，他会先回顾这个历史。我跟你这个，我这个宗主国跟你这个附属国，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为什么会连结在一起？为什么我会成为你的宗主国，你会成为我的附属国？这个回顾就是要讲这些历史。为什么我可以成为你的宗主国？我可以成为你的上面的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他就会谈到一些回顾的内容，同样再来，他就会进入到条约的主题，就会把条约我宗主国我命令你的，你应该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这些是你附属国你应该要有的一些应有的义务，应有的顺从，要达成的一些项目。再来第四个，我写完这些条约之后，我作为宗主国，我就当你遵循这一些条约的时候，我宗主国就会按照你所遵循的，我会给你一个回报，我会把我拥有的这些权柄，运用这些权柄，我会赏赐你一些东西。这个就是宗主国他对于附属国他遵守条约的人，他会有一个结果，给他一个回报。当然如果你附属国不愿意遵守这些条约，我宗主国也相对的会给你一些刑罚。这个就是第四个条款。第五个，他们会把这个条约提到他们的神明的面前做一个见证，然后来见证彼此之间，我们都按照这个条约我们来实行，我们彼此有互相的义务跟责任，都彼此摊在神明的面前，我们立约来实行。好，这个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有的人称作是赫提特条约的一种模式。我们来回想这个他所强调的这五样东西，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的确也大概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个模式，一个影子大概放在《生命记》的中间。当然除了这一些之外，他还有特别的有提到一些是这个赫提特条约里面所没有的，而生命记里面确实它会有特别添加上去一些内容的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也就是说它的回顾不是只有回顾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的回顾以神过去的作为，神过去的作为为它回顾的一个最中心点，他不回顾人的作为，而是以神的作为为他最强调点，当然也有谈到人的作为。再来他会特别去提到不光只是咒诅，他对于祝福以及保证这个条约的一种得胜的一种结果，他会特别的一种强调化。再来他对于工人在立下条约的时候，这些领导分子是他所要特别去强调的。这个生命记里面他不是只针对一般的人，一般的老百姓来诉说的，他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谈到领袖他们应该要有的职分，以及人对领袖应有的一种尊重跟顺服，这个是生命记他会去强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第一章他在谈的时候就先谈到领袖问题， 我们一般在律法的里面很少会谈到要立领袖，会把它放在第一点啊。但是很奇特的，他《申命记》一开始就会去强调领袖的重要点。这种重要点，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开始你会发现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会提到的第一个最中心点就是摩西。他会提到摩西的出生、摩西的长大以及摩西的经历，最后摩西成为神所差派的工人。工人永远是神的律法的一个最中心点。同样的，在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摩西他年老了，他年老之后对于以色列人所要吩咐的话，他谈到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先谈到工人。他不是说你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那个是以后要说的，但是工人要先确定好。所以他在他讲论给以色列的这些话语的时候，他就会先提工人。好，整个申命记的整个架构我已经铺上网路了哈，中明弟兄也有打上去了哈，你们可以了解到他的整个架构。他基本上也是按照犹太文学，犹太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用一种对称架构。这种对称的架构，它可能是一种互相的对应，或者是一种互相的反比。它可能是对应式的，说我现在讲一次啊，后面我会再讲一次，这个叫我们就称作对应式的。那还有一种叫对比，你说我今天讲这一件事情，我会再讲另外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会在第一章的时候会讲以色列人开始他们的失败，后面呢就会讲以色列人他们的成功，这是这种叫一种对比。所以不论是对应或对比，大概就是说他们会用一种互相呼应的方式来描写他所要谈的内容，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种重复。以色列人在讲话的时候一定会一再一次的重复，重复不是只有讲两次，他甚至会讲三次以上。那当然重复的时候他不会讲同样一句话再讲一次，不见得是会这样，他可能会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事物，那再重新再讲一次，这个叫做一种它是一种讲话的一种技巧，或者说我们描写内容的一种写作技巧那实际上在整个犹太的文学的里面，甚至我们这整本圣经，实际上它都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来进行的。为什么这样的一种模式？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很钦佩的，说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么好几千年来，他们的对他们后代的教导，我们很多人都很钦佩。犹太人对他们的下一代的教育实际上是真的是很成功的，在比较跟其他的民族，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确实是很成功的。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的下一代都会记住他们的上一代的经历，他们的经验，然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们的下一代也都能够承继他们从律法里面的一个传统的遵守，而这种遵守已经落实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落实到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的中间。那我们在探讨说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那么美好的一种传统，就在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很喜欢就是照着我们圣经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叫做重复。但是在重复的教导中又显露出非常的多样化， 非常的多彩多姿啊，让人不会去厌倦。但是呢，又是重复的、不断的在强调、重复在讲，让学习的人他可以去思考，透过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方法去思考同一件事情。这个是他们对他们的子孙教育的一种模式。今天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也能够去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去学习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生命记？生命本来它就是一种重复的意思，把重要的在用不同的面向重复的来述说。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生命记，我们要了解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观点。生命记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只是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模式来诠释神今天在西乃山上所说的律法。而这些律法呢，这个摩西他用了各样的模式来向我们来述说讲解，不是在讲一个新的律法，而是来讲原先律法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模式来认识、来了解、来实行。这个是摩西他的讲生命记的最中心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生命记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他整个序言中间的序言，也就是他的开首语。这个开首语他的用词架构我已经也铺上去了，我们可以去明白。他不断的强调一点，就是摩西在说话。摩西在说话，那摩西在说话的时候，他用的是摩西所说的是照着神所说的。摩西的说，他一定要照着亚威的说。亚威怎么命令他说，他就怎么说。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到摩西不断的在讲解律法，在说话，是按照神借着他所命令的。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用词，我们要先界定。今天很多的人会说诫命跟典章跟条例啊，我们只要守诫命，我们不需要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条规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注意他的希伯来文的用词。第一节他是说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用这个话，所说的话，说这个字它的名词就是话，说是一个动作，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话。那同样的，我们说在第三节，三节说摩西是照着亚威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吩咐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命令，照着亚威的命令。那命令这个是一个动作，这是神所命令的。而命令就成命令，如果它成为一个名词，我们一般就把它换作诫命，我们把它换作诫命。好，前面是用话，后面用这个变成是一个诫命啊。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成为一种诫命。第五节，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好，律法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谈到了摩西的律法这个字。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刚才讲的有话，有诫命了，有命令了，有律法。一节、三节、五节，其实都是在讲相同的事情。摩西开始来讲解律法，就是来讲这一些话，也就是在讲神所命令他的这些诫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律法就是诫命，就是神的话，就是律法典章，就是律例，只要是出于神的都是神的话，神的话都是诫命，都是律法，都是典章，他们之间没有区别，说诫命比较高，律法就比较低。照摩西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开始就跟我们很清楚的来谈到这些事情，那是以后的人自己出于自己的偏见才把律法分作有第一个对最高级最高标准叫做诫命，啊，下面呢叫做律法，啊，律法又把它分作这个条例，分作这个典章，都是按照人的理解他去分的，但是就神所讲话的内容，他们都是相同的位阶，都是同样照着神所命令人要去遵守的，它没有区别，两个之间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是我们从作者一开始他要跟我们说话的这些话语。我们来到第一节，第一节他是摩西，他说是他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这个树佛的对面，然后开始谈到有七个地点，这七个地点它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它是在旷野，它是在这个亚拉巴的这个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原文来讲它也这样说，是在苏佛的对面的亚拉巴，然后在巴兰，然后并且在这个陀佛之间，然后在拉班，在这个哈喜路，最后是在这个迪撒哈。作者特别提到七个地点，他对以色列人来说话，这些都是在这个摩亚地这些地点都是在摩亚地。不过一般人以后的我们现在的人要去考古，到处这些地点的确实地点在哪里，很多人确实找不到了，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不过都知道这个是在一般统称亚摩人的这个摩亚地但是作者一开始他故意的，我们要说他是用七个地点，表示说他今天讲话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他是随讲随走，随讲随走，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约旦河边我们知道他是从西南往北走然后绕了一大圈，然后从这个以东地，然后来到摩亚地，来到亚门地，然后一直来到约旦河东这个是一直往北走。那他所讲的这七个地点，表示他今天对以色列第二代的百姓，对他们说律法他是按照这个地点的改变，他仍然持续的来教导。我们反面来讲，那第一代的人当然他们就是在西乃山上，神在那里对他们讲解律法。以色列人到了西乃之后，大概是从五旬节，然后过了到隔年的一月一号，他们就开始起行。所以大约他们在西乃山下大概有九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下。那他们在那里遵守神的律法，便能开始建造了一个最重要的是会幕这个工作。但是呢，我们发现到生命记的讲法，它是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而这个时间点一直到最后，我们到生命记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不再谈这个时间点， 他一直谈到摩西死的时候，也没有谈到说啊，这个是在出埃及的第几年。但是很独特的是，到了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第十九节，你们可以翻到约书亚记哈，第四十章的第啊十第十九第十九节，约书亚记第四章
第四章十九
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上来了，然后就在吉甲地，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好，这是谈到了第二个时间点，正月初十日。我们从十一月初一算到正月初十日，到吉甲，也就是说从生命记一直到约书亚记刚好七十天。因为每一个月以色列人算每一个月是算三十天，那两个月再加初十，刚好就是七十天。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是作者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安排，七个地点经过七十天的一个教导、啊、当然这中间、摩西死了、摩西大概就在中间就死了、也就是他们在这个河东地有七十天等候，然后准备要进迦南地。这个是作者他要去给我们强调的，以色列人到了，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对面了，他们在那里停留大概是七十天，停留七十天之后就进入到迦南地。那他们所经过的路程也谈到有七个地点。再来我要提到一个是我们要看第七节，第七节当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在山上住过了之后，就要准备起行，要转到亚摩地的山地以及靠近这山地的各个地方。好，他讲亚摩利人的山地跟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其实就是在讲迦南地。而这些迦南地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呢，讲七个区域，他用七个区域来述说。第一个就是亚拉巴，亚拉巴一般我们就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约旦河河岸，约旦河的两岸，也就是这是一个像一个山谷地一样，河谷地，河谷地就称作亚拉巴。第二个是山地，这个山地是一般我们说亚摩利人的山地，大概就是从耶斯列平原往南一直到这个犹大的南地，这个区域叫做山地。好，再来一个叫做高原，高原就是说这个山地之后往西边有一个区域，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高原，海拔大概是在四五百公尺，这个叫做高原。再来一个叫做南地，南地，南地就是一般我们称作犹大的旷野，犹大地，犹大地叫做称作是南地。再来就是沿海一带，沿海一带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称作的是靠近现在的地中海的沿海地区。这个沿海地区大概是从推罗西顿一直到腓力士人的地，这个称作一般称作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这个沿海一带。再来第六个叫做黎巴嫩山，应该称作这个应该称作是黎巴嫩的山脉，黎巴嫩山脉，黎巴嫩山脉大概是从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国家它的中部一直到现在靠近叙利亚的南边，叙利亚国现在的叙利亚的南边，这个叫黎巴嫩山脉。最后来到了 伯拉大河，也就是从这个黎巴嫩的山脉往北，一直到了现在的两河流域的最南边，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最南端，这个有一个渡河口，那个地方一般他们就是碰到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最北边的地方。好，我讲的这么详细，就要让大家能够去知道，圣经唯一一次非常的清楚讲解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地域，在这里用七个区域清楚的来讲解。其他我们在民数记或是在创世纪其他地方，或是其以后的耶稣亚其他地方有谈到的这个迦南地的范畴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地方讲的这么清楚明白一般都会用人用七族的人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为他们以后迦南地要去占领的地方，以人为主来描写。但是用地点的描写，大概生命记是唯一一次也是最清楚的一个地方。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九节那个地方也有提到类似的这个，不过他只谈到四个区域而已他只讲四个区域那还有三个区域他没有谈那这个七个区域，我们再回想刚才我所讲的，很清楚的，他没有谈到河东地，也就是说约旦河东，并不包括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给他们作为产业的地方。这个我们要去清楚明白哈，神在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里面，并不包括河东地，所以河东地以后他们可以承继为产业，我们在以后第二章、第一章的后半段以后到第三章这一段的内容，我们以后会去详细的来讲解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这块土地，原先不是神应许的，结果神又让他们得到成为他们的产业。我们说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序言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注意到当他在谈到第二节，他有谈到说他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这里特别提到他的路程只有11天，这样的强调法刚好跟强调后面所说的他们出埃及的第40年，一个是11天，一个是40年，也就是说他们从当初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是大概是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去窥探了，结果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就带领他们又回到西乃旷野，在西乃旷野整整绕了38年，他们的光阴就白白浪费38年在西乃旷野，等开始又重新回转，神带领要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也不过走了11天而已。这是一个故意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对比，出埃及记40年，神没有带领他们到迦南地。我们从地图上实际的了解，从他们离开苏哥，如果要从沿着沿海来到迦南地，实际上如果以色列人这么多的人要走这条路，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到迦南地去了。神先故意让他们绕一圈，绕到西乃山，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又将他们建造会幕，用了1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是要来作为考验，也要让他们做一个教导。神要装备以色列人成为真正的一个军队。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当他来述说以色列神的军队出埃及了，他特别要跟我们谈到这一点。那这个军队经过一年的装备，照讲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战士去攻占迦南地。我们也知道在加底斯他们的失败之后，神对他们的刑罚，他们在旷野38年白白浪费了，然后这第一代的人统统死光了，20岁以上的成年人统统死亡之后，第二代的人他们只花了11天就到河东地了。好，同样的到了河东地之后，他们在河东地，我们刚才讲他们停留70天，就正如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神的让他们在那边听律法，神的颁布律法，也在那边停留有一段期间一样，重新的受训。第一代的人听到律法，第二代的人也要重新再一次的讲律法。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就如同神当初对亚伯拉罕应许他迦南地，神也要再一次的对以撒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重新应许。同样的，第三次神还要对雅各再一次的应许，重要的话要讲三次，重要的话重新再讲三次。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因为太重要了。好，律法重不重要？重要啊！神在西乃山下讲一次，太重要了，要讲第二代，再讲一次，在摩这个摩亚山上再讲一次，不是讲一次，讲第二次而已哦。我们发现到约书亚记以后，约书亚又再一次的讲一次，重要的话要讲三次，第一代讲，第二代讲，第三代也要讲，表示每一代都要重新的来传讲。这到底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每一次讲律法就是重新再立约一次。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地是之约；第二代呢，神在这个摩亚地一样重新再跟他们立约一次，跟第二代的人。第三次，神在约书亚要死之前，要重新召集以色列人，再重新跟他们立约一次。每一代的人都要重新认识律法，重新跟神立约。我们为什么强调新约？新约是同样是对每一个都要跟他立约，不是你父亲立了约，你儿子不要立约。不是你兄弟立约，你就不要立约，不是的。每一个人每一代都要个别跟神来立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受尽悔改，我们不愿意用接受婴儿洗，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跟神，自己要跟神立约，每一个人都要垂听神的律法。申命记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谈到第二代的人也一样，他们在这里重新跟神立约，重新垂听律法的内容。神的话对每一代都是一样的，有功效的，对每一代都是同样要去执行的。再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当他说，特别说，那时他已经击杀了这个西宏跟巴山王二啊， 讲第四节之后，他才说他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开始来讲律法。好，我们发现到他讲律法最终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于他已经击杀了这两个人，他还开始来讲解律法。这样的经历实际上让我们回想到第一代，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经过红海，神让他们看见了法老的追兵淹没在红海里面，第一次的得胜，征战第一次的得胜。不过这次都是神做的，以色列人没有做。但是呢，以后呢，我们发现到他们要到西乃之前呢，他们遇见了亚摩利人，然后呢，靠着摩西、亚伦他们在山上的祷告，约书亚征战得胜。等他们征战得胜之后，他们才来到西乃山下，然后开始来领受律法。也就是他们都要经历征属灵的征战，然后他们才开始来领受律法。每一代的人都要去经历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救恩的征战。等你领受了救恩，你才能够去明白了解律法，然后你才能够去遵守律法。第一代是这样，第二代是也是这样。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要同样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救恩。而这个救恩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个人做一个抉择，我们来跟我们的传统观点、传统思想、我们的旧人做一个征战，做一个了结。然后呢，我们得到救恩之后，我们才来认识律法，遵守律法。我们的经历也实际上也跟以色列的经历是相同的。所以从序言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明白摩西这些序言啊非常重要哈。他跟我们谈到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这些基本观念我们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去啊真正的了解摩西为什么要开始来述说生命记。不然实际上西乃山的律法，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在利未记，甚至民数记，我们都会看到摩西的律法了，已经讲清楚了，那些条例都非常的清清楚楚、哦、那但是这里他有特别的目的，他要重新的再跟我们述说一次。那我们今天也重新的来认识神的话。六节到八节是开始他的第一大段的这些内容，那从一章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我们也发现到它的描写是一种 ABBA 的架构。我刚才有谈了，它的架构可能是一种对呼应式的，基本上是一种呼应。那呼应一般他们喜欢用七，犹太人喜欢谈七，所以我们也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我们把它分作七大段。但是呢，实际上文章的描写基本上我们说它是一种呼应式的。那呼应式的它的架构不见得都一定谈到用七，它可能是一个 ABBA 的前后呼应方式，也可能是一种 ABAB 的呼应方式，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一种 AAAA 的呼应方式。也都不管它怎么样，它都是有一种上下呼应。这种上下呼应它会变化，它可以很多的一种变化的模式，而不是死板板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说它是一种 ABBA， 有时候它是一种 ABAB， 有时候是一种 ABCCBA， 有时候一种 ABCDCBA， 不一定的，它不一定，它有很多的变化的模式。 啊，这个让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他要用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要强调的啊主题啊。好，我们看到从六节开始，他先强调说他在山上住够了，也就是说三十八年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住够了，够了，你要准备转身要起行了，要到应许地之地去了。这样的一种取行，就正如第一代他们在山西乃山下一年，然后神也说好够了，你们可以准备起行一样。所以这里的起行，我们发现到它就跟这个西乃山下开始的起行是基本上跟民数记的第一章一样，很类似哈。所以我们会说，当我们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他们领受并且明白律法，实际上这些是教导，透过摩西来教导。但是摩西教导完之后，重要一点就是要你要去行，你要去起行。也就是律法你明白之后，你要在实际的面向你来操作，并且是要有一种有信心的，你要能够去把它实践出来，这才是你听到律法的人你应该要去做的。所以第六节以后，摩西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们要走，你不是只有听，你还要去走，你要准备去得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六节到八节他开始讲话的最中心点，就跟他们说，你们听这些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去征战，这才是你们得到律法的人你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得到律法的人不是说哦，我得到这么美好，我就在我的家中，我在我的一个土地的里面，哦，我就在那边啊，好像是哦，在那边享受，在那边啊，好像是可以啊，在那边啊，白白的得着啊，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啊。他跟我们强调了，你就是要去实行，你就要去遵守。我们再来看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发现到啊，摩西，我们刚才说他一开始，他要解决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有关于首领的问题，领袖的问题。那这个领袖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发现从九节到十九节是摩西自己自说自话啊，基本上是以摩西的自说自话为主。所以摩西他一开始九节到第十二节，他强调说他自认为他没办法独自的来担当管理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重责大任。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重责大任这么难呢？摩西跟我们讲，是因为第十二节说，你们有太多的麻烦，太多的担子，还有你们有太多彼此争讼的事情。他用了这三个词。麻烦这个字可以指，也可以一般的也可以有的人换作是一种责任啊，或者一种担子啊，重担啊。那管理你们的重任，这个重任这个字本身很独特哈，这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是一种责任，或是一种重担。那这个字也可以讲另外一个是，就是指神谕，比如说神的启示，这个字啊也可以当作是神的启示，神谕的，也就是说神向人说话的内容。所以很独特哈，那在这里来讲，我们是说把它换作重担是比较好的，或者说你们的责任哈，你们的责任比较好。说你们的神谕比较怪哈，以色列人神很少直接向一般的老百姓向他直接说话啊，很少这样。神一般都会透过工人来说话，他不会向一般的老百姓，向平民百姓来直接说话啊。这个是就一个神启示的一个方式，大概基本上会用这样啊。 当然也有独特的个人，有独特个人的领受，那是个人的领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群体性的，要做一种群体性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大概他会透过工人，他不会像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话。第三个字就是你们的争讼，这个争讼就是大概就是他们的诉讼，他们彼此在那边争论，彼此争论，然后这个争论可能是言语上的争论，也可能是彼此在财产上有一些纠葛，欠债的问题或是怎么样，这个字都可以表达。摩西用这三个字来谈到说，实际上以色列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如何去教他们，如何去承担他们彼此之间的摩擦，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生活起居什么一些一大堆的事情。摩西说，我太难了啦，这个你们太多人了，我难以担当，独自担当这样的事情。他就经文九节到七十二节，他其实上他是一个也可以是一种 ABBA 的一种架构了。九节说，他先谈到说我独自担当不起，同样的第十二节又再谈到说我独自担当不起，那担当是什么？是管理你们的责任，所以第十二节说管理你们的责任，所以重复再讲一次，那是前，那表示说这个是他讲话的开始的重心点，就是我没办法独自担当你们这一种太多事情。再来，那理由呢？第十跟第十一，他强调的是因为理由在亚威增加你们的人数，亚威增加你们的人数，你们人数太多了。如果你们人数这么少少，也许我一个人可以，但是你神不断给你们增添人数，而且他用的用法是第十节，是神已经给你们增添人数了。而且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呢，第十一节他又再讲一次说，他又希望神的加增你们人数千倍，对了，神已经加增你们人数了，这个也成为我的重担。但是呢，虽然是成为我的重担，我仍然愿意向神祈求，愿神继续再加增你们人数。虽然我的重担已经那么重了，我仍然愿意让神继续加增你们的人数，并且呢，神继续的能够来祝福你们，就照着你们现在的这种状况，神继续来赐福给你们。所以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摩西我们会发现到，作为一个工人，他的什么态度？我有困难，我确实没办法担当你们这么大的责任，因为你们人太多了，我能力有限，我时间有限。但是呢，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又发现到，不是在他在推责任，不是要把这个工作拿掉，不是的。你们人数多，我仍然愿意你们更多，因为你们更多，我越多的责任，我越多的工作，虽然我知道我没办法担得起，但是我仍然愿意你们这样。这是什么心？摩西这是什么心呢？就像保罗跟我们谈的是维护的心啊，他不是一个老师而已啊，是一种维护的心，他希望他的子民的人数的增多，虽然我好像要养你们哦，我养得太累了，但是我仍然愿意你们继续生长，继续的多，虽然我养得很累，但是我仍然愿意你们这样。好，这是九节到第十二节，摩西先谈到他这个独自无法担当啊。同样的，我们说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当他讲完之后呢，他都对这些人来说，你们要按着支派来选出这样的领袖啊。这样的领袖的标准是有智慧、有见识，并且是众人所认识的。 他提到这三种标准，要有智慧，然后有见识，见识这个字就是说他能够有思考分辨的意思啦。这个人不光是要有智慧聪明，他要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去思考，不要这样硬绷绷的，能够去判辨。再来，并且要为众人所认识所厌识，比如说这人的一般平常的行为是显露在众人的面前的，不是众人不认识的，而是说众人能够透过他的平常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人确实是好的，他是公义的，他确实是有智慧的，而且是能够非常去分别善恶的，那这个是表示说他确实是众人所认识的。好，那他这种推举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去思考到新约圣经以后使徒他们遇到相同的事情，跟摩西遇到相同的原则。摩西说他一个人无法担当这个管理的重责，十二使徒以后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也同样对当时的选民也是同样来诉说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叫他们来推选执事。推选执事的时候，从第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发现到他也提到三个原则，他讲说第一个有好名声，第二个圣灵充满，第三个智慧充足。我们把这三个跟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这三个做呼应。好名声就是众人所厌世的，圣灵充满就是你能够有思考分辨，你有见识，再来当然就是智慧充足，是跟有智慧是一样的，都 同一个字。所以相同的原则，新约选择这些执事的原则跟旧约选择执事都一样，使徒他们不会有自己的原则，不是，他们仍然照着旧约律法摩西已经说出的原则，他们照着这样来做。那我们从新约中使徒他们所显出来的这个三个原则，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像圣灵所充满的，新约中提到被圣灵充满了，像司提凡就是这样，他是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六章第八节又特别提到司提凡是被圣灵充满的。同样的，在选出来的七个人的这七个执事，还有提到一个巴拉巴，巴拉巴也被称作是圣灵充满，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也提到他是被圣灵充满。同样的，很独特的一种分辨的能力，能够思考分辨，如果用思考分辨的这种能力，圣灵充满能够有能够去分辨，我们说巴斯蒂凡这个人，从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所谈的这个讲章，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篇讲章。这篇的讲章他特别跟我们提到圣殿的功用跟基督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新约开启一个新约新的盟约的开始。透过司提凡向我们说出来什么叫做新约，也就是说他把旧约圣殿的一个功用透过基督给我们讲出新的盟约的关系。所以司提凡这个人真的是有思辨能力。另外一面我们看到巴拉巴他被圣灵充满，巴拉巴特别有一点是众人所没有的，就是当保罗是被众人所排拒的时候，被众人所怀疑的时候，那保罗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巴拉巴特别去把他找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所用的仆人。当众人都不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知道他能够分辨出来， 他把他挑选，然后带他到安提阿教会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对神的话有特别这样的一种启示分辨，而巴拉巴特别对人他有一种分辨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是相同的一样的模式。那同样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对这些显出来的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审判官，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是基本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审判审判者。那这个审判者的原则，他跟我们谈到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也提到三样。第十六节他说审判的说，第一个是按着公义来审判，按着公义来审判。那实际上按着公义的审判，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按公义审判，新约也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不论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三节、十七章三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都有提到说按公义审判，都一样，都有提到审判的原则是一样的。再来第十七节他有说审判的时候不要看人的外貌。看人的外貌这个字原来意思是说不要认识，不要认识人，不要认识人，也说这个人是你所认识的，你不要因为这个人是你所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是你不认识的，然后你的审判就有所分别。所以我们就说按着外貌，我们就把它翻作说按着看人的外貌，也说你不要因为这个人他的神你知道你熟悉，另外一个人你不熟悉，或者说这个人身份是比较高贵的，这个人比较低贱，或这个人比较大，那个人比较小然后你的审判就有不同的审判的方式。实际上不看按外貌，耶稣讲很多次我们知道耶稣讲很多次，那保罗也有讲过，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六节也有讲一次。那雅各呢，雅各在雅各书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九节也有谈到说不要看你这个外貌来审判都是一样的。再来最后是第十七节说不要惧怕人，不要惧怕人，这个很独特不要去惧怕人，不要怕人，你说这个人可能威吓你，会恐吓，会用他的权势，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在审判的时候不要惧怕。其实这个原则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作者也有提到说不要惧怕的，他也有用这个同样这个字不要惧怕的。所以很明显我们发现到旧约所提到的这一些原则在新约仍然是同样的一样，按照相同的原则。新约们他们的作者在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按着相同的模式、相同的形式原则来分辨的，来讲解、来教导。好，我想今天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作者一开始他讲的这些内容，确实先让我们去没有进入到有关于律法的条约之前，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建设应该先建立好。条约不是只有讲说你要怎么做，你对神的命令要怎么做而已。我刚才有谈到你要遵守神条约之前的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对神的功能你要有一个态度，不是之间神就我说今天要守安息日啊，今天要做要食物洁净条例啦或是说我对人要怎么爱啦，我对人要怎么做啦， 好像都是我们个人去对众人的一些事情。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在于你先对神所设立的仆人，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他开始先谈到立首领的时候他要谈的问题。首领决定这个团体他能不能走得正确，走得好。教会也是一样，有神的工人在中间的领导，我们对工人的一个态度要正确，那这个整个团体他才能够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上。工人错了，实际上再多的一些启示也没有用。所以为什么希伯来申命记一开始他要跟我们谈到摩西他本身的问题，以及他所以后要立的仆这个工人的问题，甚至以后他在整个生命记中，我们为什么说他的整个架构是 ABCD CBA 的最中心点 D， 对于有关于工人的条款他放在整个生命记的最中心点，所以呢，工人就是代表神，工人好，工人忠心，工人有智慧，而这一些被领导者能够顺服愿意听从，那这个团体就有希望，这个团体就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也成为神的荣耀。那反面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那 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下次我们会继续谈到摩西会提到他个人他工人自己的问题，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谈。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第七十首，
七十首，李颖救了他去。七十首，李颖救了他去。这首歌特别谈到耶稣基督走海面，把彼得也跟着他走海面。李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预备，唱。
李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上学带路绳索，做出罪己，生出神子，少在阳光。所以耶稣要向百姓唱圣歌，借自己的血，也就在城门外受了苦。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但求将来的城乃是求将来的城，故我们皆逃既然他的名最纯国子，彼得从船上走在水面上来到金龙就怕江船上说主啊救我，耶稣伸手拉住就说小心的人为何 上传封庭，皆拜你真是神儿子。传统风俗为了神的佛当方一教弟兄为神中的必要把错不可忘记善心眷属的事应张扬的心世上所